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不断升级，两国有争议的西段边境班公湖附近呢，9月7号传出的枪声是1975年以来的首次。那么，北京与新德里互相指责对方的军队开枪示警，那么这个事件标志两国的边界冲突严重升级。为什么中印两国在边境纠纷上一再爆发冲突？目前在外交上四面受困的北京，为什么要与印度硬碰硬？如果中印边界冲突持续升温，这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会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兰德公司国防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先生。何天木先生的英文名字是 TMC Heath。非常高兴，欢迎何先生。
谢谢。
那么今天参与讨论的另外一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欢迎您。
谢谢。
好，那么我想首先来请教何先生。何先生，您对这个中印啊，在这个班公湖地区这个对峙的这个局势评估是什么？那么双方之间啊，这个爆发这个边界冲突，甚至是爆发一场这个小规模的战争，是不是已经非常迫在眉睫了呢？
好，我认为这个情况当然非常严重。你已经说了，在45年当中，两方面没有开枪，这是第一次。而且在6月左右，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和印度发生了一个冲突，有40印度军人被受伤而死亡，我们不知道多少解放军人也受伤，但是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怕印度和中国好几年以前通过的一些宪议，这个宪议是把暴力为止降低，这些措施好像崩溃了，所以这个情况的危险增加了。但是我也得说，我以为中国和印度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很低，因为北京和新德里不要打一个大规模性的战争。
谢谢何先生的这个分析啊。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于平博士。于平博士，就是我想听听您对目前啊这个中印这个边境这个局势的这个观察啊，您的评估是什么？那么我们其实注意到啊，这个中国的外交部还有军方这个措辞，他们其实最近一系列的这个措辞和这个发表声明，这个感觉上措辞都非常强硬的。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在印度的媒体，比如说这个《印度时报》的一个报道说呢，说中方其实是希望尽快实现这个前线军队的这个脱离，也就是说这个 disengagement。 那么到包括我们注意到在前几天的时候，也就是9月5号的时候呢，这个中印防长在这个莫斯科举行了一个这个会谈，那么据说这个会谈也是根据这个中方提出来这个要求来举行的。接下来可能还有这个中印的这个外长的这个会谈，但是等等还有一系列的这个会谈。我想听听您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中方是不是啊就是只是在嘴上很强硬，但是在行动上比较软。那么中国方面到底敢不敢跟印度啊，打一场仗？那么中方的盘算是什么呢？
对，这个非常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印关系其实这么多年来，大家呢都是非常的小心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从60年代打了这个两次战争以后呢，其实双方在这个战争之前和战争之后，都维持一个所谓的和平共处这个原则。其实印度前领导人黎赫鲁呢也是这个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中国跟中国的这个私人关系都是非常好。中印之间从两个国家文化这个角度讲，他们的根本利益冲突也没有和中国地方那么大。所以在特别是习上台以后，他推行的一个政策实际上是中印要跟睦邻友好关系。那么这个睦邻友好关系呢，实际上是稳定中国在亚洲地区崛起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 那么最近呢，由于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美国呢正在打造一个就是所谓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叫做意识形态对抗，以及或者现在称之为新冷战。中国在这个关键时候，它最需要的是周边的安全、周边的稳定。所以这跟中国国家利益、根本利益呢，现在它的这个最密切相关的就是说，它要平息这场事件。但是呢，这个情况复杂的一个后面的背景就是说，印度跟中国在这个边界那个方面的一个历史渊源。这个历史渊源里面包括从英国当时殖民地时候留下来的这个隐患，所谓麦克马洪线，所谓的这个中印边境的这个划分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确立过。这里面跟地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那个班公湖那个地区，它那个这个划界的这个实际上这个实际的这个自然地理的位置呢也比较难。但是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就是西藏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刚刚主持人说了，刚刚何先生也说了，这个为什么在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看上去非常强硬，可能恐怕还不是针对跟印度的关系，而是针对一个就是西藏问题。因为传统上西藏它这个文化渊源上讲，它跟印度是比较密切的。当然达拉喇嘛这个逃亡以后也是在印度的这个栖居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呢不能让西藏问题随着中印关系的这个恶化呢更加发酵，所以它必须有强硬的部分。如果你仔细看，就是前几年那个穆迪到中国去访问，中国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让穆迪他们公开的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中国不愿意从这个问题上面所谓的叫做退步，但是同时当然他不希望问题能够扩大。所以这个双方博弈它有好多复杂的因素在后面。我个人不认为，我同意何先生的看法，我不认为这个中印战争会扩大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呢，是不是小规模的冲突有呢？它已经发生了，将来会不会发生，我想还会发生，但是双方都有意愿要控制这个趋势的一个恶化。
好的，谢谢于平博士的分析。何先生，我想认为就是请您来谈一谈，就是说在目前这个局势下，中国和印度两方啊，会不会对这个形势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误判？比如说北京认为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内这个媒体的这种宣传和报道上来看，就是中国认为印度目前这个经济形势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非常糟糕。那么的确这个印度现在每天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确诊的病例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认为呢，印度其实没有这个资本跟中国打一场这个仗。反观这个新德里方面认为北京现在呢在外交上面呢是面临一个困境，特别是这个美中关系啊非常紧张。那么他认为呢，中国印度方面跟中国进行一个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较量的话，能够得到这个西方国家还有美国的特别是美国的支持，因此呢中国可能是不敢跟印度来开战的。那么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形势的分析是什么。另外呢，就是说中国的媒体认为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这个印度，那么您对这个问题您的评估是什么？
好，我以为你说的这些重点有道理。北京和新德里对这个边界情况好像他们不了解到这个细节，比如北京和新德里命令军人实行一些措施，把他们的位置增加就是加强，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想到对方怎么会反应，所以他们命令军人实行这些措施的时候，有一些使人吃惊的情况发生。北京和新德里也好像也吃惊，所以这对我来说，这是先两个国家的首都不正确的了解到边界的情况，再加上你提到的一些别的重要的因素，比如印度和中国有一些辩论有关西藏和一带一路的一些措施，还有美国和印度的友谊使北京愤怒。我们知道北京不喜欢看印度跟美国 的友谊而的关系变得暖和，所以有好多因素加了对中英的关系加了压力，所以跟这些战略的情况当中，北京和新德里的首都的领导，他们很有可能误判这个边界的情况。那有关解放军的态度，对印度军人的态度，我们知道解放军他们很满心，虽然解放军的现代化速度比印度快多了，而且他们加了很多新的武器，但是解放军还是没有战斗的经验，在五十多年当中没什么战斗经验。我们都不知道解放军跟印度打仗的时候谁要赢了，因为这个情况，喜马拉雅山顶的战斗情况非常难，非常有很多困难，印度的军人在这个地方也有经验，跟巴基斯坦比如打仗，印度军人也有一点经验，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不清楚谁要赢这个战斗。
谢谢何先生。于平博士，就是你怎么看这个双方有没有这个形势这个误判的这个一个问题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对局势的判断。那么您认为就是说，第一，我想提前听听您是不是认为这个中方对这个形势有误判？另外，这个印方是不是也存在这个误判的问题？那么就是从印度方面的来讲的话，您认为他的考量整体的这种考量是什么呢？对局势的判断是什么呢？
对，刚刚其实何先生讲到，战争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至于谁赢谁输我们并不清楚，只要打了以后才知道。那么中印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误判，其实刚刚何先生也提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来源于前线传过来的信息是不是准确，以及双方在沟通方面是不是大家能够在一个平台上沟通。我们都知道在两个国家冲突当中很多偶发因素在里面，包括台海危机都有这个问题。当前线军人在进行对抗的时候，他们所想的问题的思路跟最高领导人想的思路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刚刚讲，中印双方领导人都不希望这个事态扩大，但是都希望在这个争执当中呢，有自己呢就能够得利。可是军人呢，他们想到的就是说得利是最重要的，就是双方在战斗当中谁处于有利的位置。所以这样的一种双方情势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常常会造成误判。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会擦枪走火。那印度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印度是个联邦制，我想它的这个士兵的这个纪律也好，和中国的这个军人的士兵的纪律也好，可能还不完全一样，所以呢，这里面的复杂因素导致这个误判的可能性会存在，而且有很大的几率会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那问题就在于双方都有这个意愿要把这个事态要进行控制，所以他们上周是在那个俄罗斯。开了这个就是防长会议，这个高级别会议，我相信是建立了一些直接的叫做热线管道，就是为了防止这些误判的出现。当然，你再怎么防止，我刚刚讲，只要那些偶然因素存在，双方误判还是会有的，擦枪走火还会有的。包括这一次开枪，我相信开枪双方都不会是故意要开第一枪，但是是有人开的枪，就说明擦枪走火的这个可能性还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这个误判呢，在这种情况下面，双方更要小心。所谓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要脱离接触，所谓脱离接触，就双方都要离开接触点，要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双方才没有这个发生这个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网上流传的一些视频，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看到没有？实际上，双方进行接触的这个事情是他们都在一个地区同一个点上面进行这个巡防，那这样的话就是误判的可能就非常大了。所以双方可能要有一个我们叫 protocol， 有一种就是一种策略，一种方法避免接触，这是可能是最大的防止事态扩大的一个措施。
好的，谢谢于先生。那么何先生，就是我想听您接下来听您谈一谈，就是说，就是您认为美国在这个事件上，在这个中印冲突上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呀？就是我记得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有着一个表态，他说美国愿意调停这个中印的这个冲突。那么您认为这个美方会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另外呢，这个在舆论场上也有一些这种分析，那么认为就是说，由于美中进入这个新的冷战，那么或许这个华盛顿会暗中或者说是在这个至少从这个道义上，对这个印度提供一定的这个支持，也乐见于或者说是这样，当然是一种猜测，就是乐见于这个中印之间爆发一场这种冲突。那么您对这样的一种看法，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第一，我不同意那些分析家说美国鼓励印度跟中国打一个代理人的战争，因为不论是代理人战争还是小规模性的大战，印度跟中国打仗的时候，那对美国没什么好处，因为谁都不知道怎么控制升级的可能性，打仗升级的可能性。如果他们失控，这两国有核武器，如果他们想用核武器，那肯定会带来对世界很严重的灾难。所以这个可能性太危险，美国不要看中国和印度打什么战争，代理人战争，小规模、大规模，是对美国来说没有好处。那美国的角色应该做什么呢？我以为北京和新德里不同意美国作为一个调停的这个角色，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伙伴，那就是俄罗斯。所以这不是我至今看中国和印度去莫斯科做谈判，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是一个比较靠心的伙伴，对中国和印度来说比较靠心的伙伴，所以这是美国不能做这个角色。美国怎么办呢？我以为美国应该做几个行为。第一是鼓励两个国家把情况安静好，鼓励他们做平凡的找平安的方法解决他们的辩论。第二个是美国可以利用中国的错误和把印度美国关系改好，把这个关系弄了更熄灭，所以中国可以看，如果他愿意跟印度做一个冲突，他们可能会退印度到美国的到美国关印度美国关系退了更密切。
好，谢谢何先生。哎，于平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这个反应啊，就是对于这场目前这种冲突啊，这个边界冲突，印度媒体啊是给予大量的这个报道啊，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媒体，包括这个印度时报啊、今日印度啊等等啊，还有一些电视台，那么都是给予24小时这种滚动报道。那么反观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印两国对这场冲突都是非常高度关注的。那么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方面呢，就是除了少量这个官方控制的这个媒体有一定一非常少量的这种报道之外呢，而且都是官方的口径，缺乏这种细节。那么没有很多的报道，特别是就是在六月初的那次那个重大冲突中啊，我们知道这印度方面是有20个这个军人是伤亡， 死亡。那么中方呢，据说也有军人伤亡啊，这是从这个《环球时报》这个主编胡锡进的这个说法，他说有中方有伤亡，但是中方始终都没有公布这个伤亡的数字。那么中方的说法是，这是为了给局势降温，那么不希望能够这个掀起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情绪。那么您对这样的一个反差呀，这个两方这种控对媒体的控制，对这个事件的这种报道来看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
对，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呢，印度的体制跟中国不一样，所以印度它是比较自由的一个媒体，所以它报道呢，政府是不能控制的。反过来讲呢，另外一个角度讲，可能政府也不想控制，他没有意愿控制，因为他新闻自由也是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民主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嘛。那么中国呢很有意思，就是刚刚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他就采取了一个比较控制的报道，甚至呢他不提供一些细节。那么按照这种情况下，自己有伤亡，那么正好可以拿到国际主义去说理，对吧？不是光是你有伤亡，我也有伤亡，但是为什么不说呢？这个就像主持人讲，那就是一个不希望中国国内呢产生反应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情绪。这也正是从另外一方面反映的，中国政府是没有意愿扩大中印之间的冲突，甚至就是说升级到一个战争状态，这是不大可能的一件事情，因为对中国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如果我们看周边最近几年，刚刚何先生提到美印关系进一步加强密切，而且呢中国呢现在是成为这个就是印度成为中国美国之间关系恶化的一个受益者，很多的企业大量的移到印度去。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国正在看美国跟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叫美日这个澳印这四国对中国形成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在亚洲地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威胁。所以呢中国在这个情况更不愿意看到印度倒向美国这一方。就像何先生刚刚所说的，在这一场这个博弈当中，美国我也认为美国政府也好，美国国家的长远的利益来看也好，这个中印之间的战争这是不乐见的，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状况。战争是不光是危险的，它也是一个初级全面对抗，甚至导致不是局部战争，甚至导致区域战争乃至全球战争的这样的一种隐患在里面，所以美国是不大可能去支持。但是呢美国乐见中印关系恶化，因为这个对美国形成一个对中国进行一个包围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来讲是一个有好处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呢这一点上讲，中印双方领导人都非常清楚，问题就是看他们怎么处理这件事。
好的，谢谢于先生。何先生，就是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个事态这个展望啊，就是如果这个冲突失控了，那么无论这个谁输谁赢，是印度占上风还是中国占上风，那么他对这个中国和印度啊双方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地缘战略影响会是什么呢？
好，第一，如果这两国家失控打仗，印度跟美国的关系可能会变更密切，这是唯一个好处。因为有好多坏处，比如对世界经济来说，中国和印度打仗的话，肯定会有一个灾难的影响。现在世界的经济还是很弱，因为我们还是在有这个新冠病的效果的这个 pandemic， 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有一个战争，有关的世界第二最大的经济就是中国在打仗的话，那肯定会世界的经济有灾难的影响。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安全方面，如果中国和印度打仗，他们会把这个效果，大仗可能会对中亚洲和南亚洲也有一个很坏处的影响，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好多安全问题，比如恐惧分子问题和政治不稳定的问题和暴力的问题， 所以如果有一个大张的话，好像所有的问题会变成更严重。我还没提到核武器打仗的可能性，这不必说很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可能是非常不可想象的。所以对我来说，一个时空打仗，印度中国时空打仗的情况，对世界对所有的国家没什么好处。
谢谢何先生。于平博士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何先生也谈到啊，这个印度和中国其实都是这个最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又是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两个国家。我们知道其实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印度其实原本是一个就是说是走这个不结盟这个道路的，那他在政治上其实过去来看的话，他并没有完全的倒向西方。可是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啊，这个其实印度跟中国在经济上其实建立的还是比较紧密的联系。但是为什么现在啊，这个最近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之内，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大国就是这个纠纷，因为这个边界纠纷呢，现在导致现在关系见到了一个最低点的地方。那么您认为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么样一个因素，就是在经济上其实两国互相依存，可是在政治上和在外交上其实现在是被这些边界冲突啊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呢？
对，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中印之间从文化上讲，从地缘上讲，长期啊，就是我们不看这个过去的这个什么六十年代那都没有一个根本性的这个利益冲突。但是呢，相互之间呢，为什么发展到今天有这样大的问题呢？它有远期的这个利益之争，也有这个近期的这样的一个利害冲突。我们就谈远期的，实际上两个国家、两个文明在竞争当中啊，他们是有一种竞争关系的。这个竞争关系不是因为西方的这个带来的这种竞争，而是原本就有竞争关系。你看这个其实两个国家交织的也非常厉害，我们讲佛教是从印度发起的，就是传到中国，相互之间有影响，也有竞争关系。那么最近几十年明显的就是说经济的一个中国经济的崛起让印度感到不安，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两个相邻的国家，传统上大家呢就是说呢没有什么厉害的冲突，但是这个西藏问题又导致双方，我刚才讲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印度人民、印度国家，他整个国家是支持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的，但是呢，他们认识到中国跟印度的这根本利益啊关系，所以他们也是和中国呢就实行了睦邻友好关系。这是远期的我们看来啊，但是从短期来看，你看这个最近印度从民间到政府对这个pandemic 就是对这个新冠病毒流入这个印度造成的损害，本身对中国是有怨言的，因为这毕竟是中国发展，而且在中国这个流传到全世界的，中国并没有在这个防止这个病疫扩张到全世界这个方面做出这个应该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对吧？我们回头来讲，这个武汉发生这个肺炎的时候，那个时候全国都禁止流通了，大家这个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停掉，但是出国没有停掉，这是非常大的问题。当时对这个国际航班并没有停掉，如果是个负责任的政府，他应该停止所有的国内国外航班，但是没有，反而的批评这个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禁飞的时候，你要对美国进行批评。所以呢，印度和其他国家一样，虽然这个疫情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但是呢，中国政府没有进行及时的控制，对他们有影响，这也是我觉得印度的一个对中国不满的近期不满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在这个领土这个问题上面，这个双方我觉得边界的军人都有这样的一些举动，所以导致双方就民族情绪都在增加。所以呢，从远期从这个近期来看的话，导致这个现在当然美国也是在要求印度对这个中美之间关系进行选边，所以呢种种因素促使这个印度对这个中国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
好的，非常感谢这个于平先生，那也同时感谢何天牧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